喧嚣的城市，风景而后尽可人世。这满世的浮华，有你在，才称得上是风景。一家茶馆，我有故事，所以
我有故事，所以。
掸去你生活的尘埃，聆听我给你的温暖。这里是一家茶馆网络电台，我是浩兰。爱情或其他，都没有共同生活来得伟大。我一直很怀念曾经单身的那段时间，大概是2005年，住在新买的小房子里，独自生活，既孤独又寂寞，被时间慢慢地打磨成一段特别美好的记忆。我记得自己如何每天晚上站在厨房里，听着电台喝水看书，有时喝酒，然后洗澡睡觉，周围的气氛只要回想就恰在眼前。之后我有了非常稳定的二人生活，二人生活仿佛把一切都蒙上了一层模模糊糊的色彩，我的记忆开始出现很多的空白。有一天，我发现我们俩竟然已经共同度过了7年多时，简直惊呆了。这些年里，争吵、辩解、冲突都曾经有过，心心念念地想着马上就分手，但最终并没有分开，反而日复一日地生活了下来。这里面既有软弱也有柔韧的部分，对他的缺点已经非常的了解，想来他对我也是这样。如果要说有什么进步，只是大概了解到，不管此时的冲突有多么的剧烈，半个小时之后就有可能和好，所以慢慢的也不再那么激烈，但也还是有忍不住十分激烈的时候。家里电脑的屏幕被我砸出一块斑，地板被我砸得坑坑洼洼，而他砸坏我一副备用眼镜，事后他还说一直觉得挺丑的，就顺便砸了。玻璃咖啡壶有一次也被砸碎了，他的表情跟我一样震惊，之后他懊恼地说，根本没有想到会碎嘛，我明明只是轻轻地拍了一下。总的来说，我懒惰而他勤劳，但我勤奋而他闲散。他这个人的脾气很冲，但几分钟之后就又变回可爱的小狗，是绿巨人型的人格。而我在生气时，脸上会呈现出决绝的表情，一言不发，是冷暴力型的人格。吵架时我们都说过很可怕的话，吵完也就忘了，两个人在一起健忘仿佛是必须的美德。要说到合适的地方，大概是来自于相似的家庭，父母都恩爱勤劳善良爱动脑筋，都是爸爸做家务，所以现在也是他做家务。我们俩都是家族中成绩最好的小孩，但长大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出息。他甚至比我还要喜欢我的家乡，背着相机到处走，给村里的人拍照，特别喜欢我家的饭菜，还基本学会了我的乡音，都能听懂，偶尔还会讲。弟弟习惯了跟他一起玩，作为家人经常一起吃饭，假期开车出去玩，还一起去过日本。这种由共同生活而形成的整体感日积月累，形成了很难更改和撼动的东西。人们因为相爱而结合，但相处却又是另一件事。从爱情到生活，中间有很多的磨损，也有很多的增添，就好像是把宝石都磨成了石头， 却又增加了水泥，最终砌成了一堵墙，共同抵抗着什么。出差时我一个人会睡不好，他不在家我很多东西都找不到。周末时我们俩分别在不同的房间，各自看电影或者电视剧，互不干扰，但知道对方也在，跟一个人在家的感觉很不一样。有一次我出差，他在家上厕所时发现没有纸了。恰恰就是这种时刻，而不是那些浪漫的时刻，让我们更加的思念另一个人。我很喜欢《最完美的离婚》这部剧。为什么叫最完美的离婚呢？因为它的主线讲的是两个完全不合适的人，包括要不要生小孩都有严重的分歧，却因为共同生活而产生了羁绊。这种羁绊无法再用是非对错来评判。光生和杰夏觉得过不下去，想要离婚，却又彼此思念。两个人通过离婚知道了结婚的意义，并证实了爱的存在。地震的时候，光生发短信问：“盆栽还好吗？”杰夏非常伤心，但这是夫妇间很常见的一种表达方式。微妙在于，因为太过熟悉，感觉对方是自己的一部分，仿佛表达关心有点刻意，所以就会用奇怪的问题来代替。盆栽还好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能说明杰夏好不好，而这个问题既关心盆栽，也关心杰夏。就像多年相处之后，打电话回家不会问你好不好，而是问有没有给芦荟浇水。最后光生给杰夏写了一封信，没有提出怎么解决两个人之间的分歧，但表达了想念和等待的心意。暂时搁置两个人的分歧也是夫妇的相处之道，不是一定要有一个结果，并不是说立刻要生小孩，也不是说肯定不生，而是说我们再看看，再试试，看看怎么往下走。而另一对，亮是个非常风流的男人，有很多的女朋友，却口口声声说只想和灯里一起生活。灯里非常伤心，却也一直忍耐。多情的男人常常有特别温柔的性格，要在以前我大概会感到愤怒，现在却变得能够理解一些了。他喜欢的人或许有很多，想在一起生活的却只有他一个。这里面当然有非常自私的成分，但大概也有旁人无法理解的情感纽带。剧情当然是美化了这一切，但生活本来就大于忠诚或者专一吧。或许每个家庭很多年之后再看，都曾有一段心猿意马的故事，但故事之后能不能归于平静，才是考验家庭关系好坏的关键。生活不止一种，自己与自己的相处也是会越来越坚固的。有单身的朋友每天都打扮得时髦漂亮，一大早起来跑步，一个人吃饭喝咖啡做瑜伽，这种生活也会日渐一日地变成一样伟大的东西。这两种生活没有所谓的好或者不好，只是说出于偶然的原因，你进入或者没有进入下一个阶段。你或许完整地保存了自我，或许留出了余地。无论如何，总是想要好好生活的。在遇到那个人之前，好好的对自己就是给他最好的礼物，这样遇见他的时候就不会害怕失去，因为那是一个温柔包容又懂得一起生活的自己。